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现在是中国时间晚10点。我是齐永明，在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谴责耶路撒冷暴力事件导致平民死亡。荷兰 MH17 航班调查表示是被俄制地对空导弹击落的，但到目前仍有未解的疑问。美国说致力于维护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日本首相安倍会见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表示希望中国不要过度聚焦历史。中国广东垃圾焚烧厂抗议行动持续升温。有关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好，节目开始，我们先关注中东方面的消息。以色列内阁授权警方封锁耶路撒冷爆发冲突的中心地区。近日的很多袭击者都是来自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居住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星期三清晨发表声明说，恐怖分子的永久居留权将被剥夺，并将没收袭击者的财产。巴勒斯坦人本月开始发动袭击，耶路撒冷星期二经历了最血腥的一天，至少3名以色列人被杀害。美国国务卿克里说，他将前往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争取平息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暴力冲突。有7名以色列人和29名巴勒斯坦人，其中8名儿童，这个月在不同的地点发生的冲突中丧生。巴勒斯坦人几乎每天发动对以色列人的袭击。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沿岸以色列人的处境令人担忧。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约旦河西岸星期二爆发冲突，之前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地区也有一连串袭击事件，巴勒斯坦一些组织宣布了报复日。在伯利恒、拉马拉等城市，巴勒斯坦青年焚烧车胎，向以色列军人扔石头，以军以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回击。近日来，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的愤怒情绪加剧，原因是他们认为以色列人侵入了耶路撒冷一处穆斯林圣地。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示威民众向巴以边界行进，抗议多年的封锁。哈马斯领导人支持对以色列人的袭击。
哈马斯称赞在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的英雄行为，并肯定袭击事件的增加证明了巴勒斯坦人的起义行动所向披靡。这是耶路撒冷的起义，是针对以色列人在阿克萨清真寺所犯罪行发出的一个有力信号。
暴力事件的升级促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议会紧急会议。
我告诉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不要把谋杀犯变成英雄。如果因为哈马斯、伊斯兰运动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煽动而导致局势恶化，责任由你们承担。
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官员说，以色列应该为最近这波暴力事件负责，还说巴勒斯坦方面正在考虑向国际法庭提出申诉。白宫谴责星期二造成3名以色列平民丧生、多人受伤的恐怖袭击事件。
We mourn any loss of life.
我们哀悼死者，不管他们是以色列人还是巴勒斯坦人。美国继续强调谴责暴力和打击煽动的重要性。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表示，将很快前往冲突地区，希望能够平息紧张局势。
But this violence
必须制止暴力事件以及任何煽动暴力的行动。
克里参与了去年结束的巴以最近一轮和平谈判，谈判没有达成任何解决方案。在随后爆发的暴力冲突中，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实施了造成人员伤亡的轰炸。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报道。
接下来关注美俄的互动。 美国和俄罗斯的国防部官员星期三就美俄两国人员在叙利亚执行飞行任务的安全程序问题继续以视频会议的方式进行磋商。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二说，讨论正在取得进展，预计双方很快将达成一项协议，以防止美俄飞机可能发生的空中灾难。卡特星期二在波士顿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尽管双方在叙利亚政策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但至少应尽可能确保飞行人员的安全。他还表示，俄罗斯在叙利亚领空必须以专业的方式行事，遵守基本的安全程序。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二发表声明说，已经拟定有关建议，并将草本送交美方。卡特说，美国轰炸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目标的使命不会改变。他敦促俄罗斯放弃失败的战略，并指出俄罗斯的战略具有方向性错误，而且是短视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三说，美国拒绝参与有关在叙利亚协调行动的内容更广泛的会谈。如果举行这类会谈，就需要向对方首都派遣高层代表团。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星期二的一个论坛上谈到相关的建议，他说，俄罗斯代表团将由总理梅德韦杰夫率领，成员将包括军队和安全官员。与此同时，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正在争取美俄两国共同致力于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叙利亚危机。安琪尔在莫斯科会见了有关官员，并将于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好，接下来我们看其他方面的消息。人权组织国际特赦指控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对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实施空袭期间犯有战争罪行。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报道说，国际特赦表示，对居民区的空袭行动已经造成了数百名平民的死亡。下面是详细内容。
国际特赦组织在胡塞反政府武装的据点北部城市萨达附近拍摄到这些镜头。当地村民卡西姆·萨拉·阿尔沙伊巴说，空袭摧毁了他的房屋，并且展示他死去儿子的照片。
这就是武器，这就是他们声称我们有的武器，这就是武器，古兰经和清真寺。
国际特赦调查了联军从五月到七月对萨达发动的13次空袭。
我们七月份到被空袭的地方实地观察，那里是只有9栋房屋的居民点，但是却在2个多小时中遭受了连续4次空袭，55人丧生，其中35人是还不满11岁的儿童。
国际特赦还声称已经发现国际条约禁止使用的集束炸弹的残片。沙特阿拉伯没有直接回应国际特赦的指控，但是沙特之前曾表示，他们只把也门反叛武装人员当作当季目标，并否认使用集束炸弹。
首先，鉴于正在发生的战争罪行，我们请求所有国家，特别是美国，暂停把武器移送给所有联盟成员。其次，让国际社会来调查这些战争罪行。
联合国人权机构上月发布了一份报告，详细披露了冲突双方涉嫌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这份报告没有在任何地方指责联军部队蓄意攻击平民和平民设施，不过报告确实列举了几起造成大批平民伤亡的空袭事件。
联合国表示，从四月份到现在的6个月里，有超过2350名平民在冲突中丧生。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英国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星期三对议会说，在追查马航 MH17 航班在乌克兰东部坠毁的责任方时，不会任由俄罗斯胁迫。坠毁的客机遇难者当中有澳大利亚、比利时、马来西亚和乌克兰国的等公民，遇难者中的澳大利亚人数第三多，客机上载有39名澳大利亚公民和永久居民。以荷兰为首的一个调查小组经过15个月的调查判定，去年7月这架从阿姆斯特丹飞往吉隆坡的飞机被一枚从乌克兰政府军控制区发射的 俄制山毛驹导弹弹片击中，但没有指明是谁发射的。今年七月，俄罗斯动用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否决了就这一事件设立国际刑事法庭的决议草案。在这架班机遇难的事故中，有机上的298人全部罹难。星期二，荷兰官方在国内一个空军基地发布最终调查报告，并得出了上述的结论。请听美国之音驻欧洲记者雷露斯的报道。
在荷兰安全委员会负责人宣布马航 MH17 航班是被一枚俄制导弹击落时，他身后的背景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那架被击落的波音777重建的残骸。
Flight MH17 crashed。
MH17 航班坠毁的原因是弹头在驾驶舱左侧外面爆炸，爆炸的弹头属于 9N314M 型，这一类型的弹头被安装在山毛榉地对空导弹中。
在这份报告公布之前，遇难者家属们看到了这架将他们的亲人带向死亡的飞机重建后的残骸。调查人员认为，一个动画影片能够展示导弹的弹片是如何布满了机头，穿透了驾驶舱，瞬间杀死了飞行员，并导致飞机在空中分解的。然而，报告并没有回答是谁发射了导弹。MH17 飞经的区域在它被击落的前几天还在激烈交战。对调查人员来说，最大的秘密就是为什么那片空域在那天没有对 MH17 以及数十个其他的商业航班关闭。
乌克兰也好，空中管制员也好，其他国家或者国际组织也好，他们都对交战区域给民用航空带来的风险认识不足。
马来西亚政府表示，一定要追究肇事者的责任，并且正敦促各方对这次事件的责任人予以最严厉的处罚。驾驶舱还没有找到，因此荷兰调查人员的结论仅仅是还原 MH17 被击落事件真相的第一步。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伦敦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巴基斯坦中部一位议员的办公室星期三发生炸弹爆炸，至少炸死七人，炸伤几个人。爆炸发生在旁遮普省的当萨镇，被炸的是执政党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的议员阿姆贾德·科萨的办公室，科萨当时并不在场。警方说可能是一次自杀炸弹袭击，调查仍在进行当中。目前还没有人出面承认责任，但是巴基斯坦塔利班近年来多次对官员进行炸弹袭击。当局说，巴基斯坦军方去年六月在部落地区和巴基斯坦其他地方发动攻势以来，暴力事件显著减少。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了解美中关系，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二说，美国致力于维护南中国海海域的航行自由，这看来是对中国有关到南中国海航行是进行挑衅的指称的反驳。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We have said repeatedly, we will.
我们已经多次表示，将在国际法许可的情况下，在我们选择的时间和地点飞行、航行和操作。无论是在北极国际贸易广泛使用的海上航线，还是在南中国海。
卡特是在他和美国国务卿克里与澳大利亚官员会谈之后说这番话的，双方就范围广泛的问题进行了磋商。中国、菲律宾、越南、台湾、马来西亚和文莱都声称对南中国海的一些地区拥有主权，但是中国声称对该地区大部分繁忙的航道拥有主权。中国填海造地，建造了一系列人工岛屿，最近还在岛上修建了两个可供军机使用的机场。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二没有证实或否认美国的意图，但是他说，区域国家寻求加强与美国和美国海军的互动。中国星期五发出警告，反对在南中国海的挑衅行为，这似乎是针对美国的。之前有报道说，美国正在考虑派军舰在中国声称为其领土的人造岛屿附近海域航行。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海军最高军官展开上任后的首次海外之行，包括访问派驻亚太盟国的美军官兵。据信，查理森上将此行对海军准备派军舰驶入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12海里以内具有重要意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上将10月12号星期一展开他上任后的首次海外之行。他先抵达夏威夷美军太平洋司令部，之后再前往盟国日本、韩国和菲律宾，访问派驻在那里的美军官兵，并与当地军方官员举行磋商。理查森上将此次亚洲之行对海军即将展开的南中国海行动具有重要意义。来自多方面的消息说，美国海军准备在未来的几天至几个星期内派军舰驶入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海域新建岛礁的12海里以内，行使国际法所允许的航行自由权。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此前表示，美军应该进入这些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行使航行自由权，并称已经将军方实施这项行动的方案报送总统和国防部审批。理查森上将这次亚洲之行包括访问日本横须贺港、美国海军基地和菲律宾克拉克军用机场。在南中国海执行任务的美军舰船和飞机大多会在这些军事设施停靠和起航。今年早些时候，美国海军最先进的 P-8A 型海神侦察机曾几度从克拉克机场起飞到这些岛礁附近侦察。海军多艘军舰在南中国海活动期间也曾在菲律宾苏比克湾靠港和起航。在7月30号，参院军事委员会为核准理查森上将出任海军作战部长举行的听证会上，一些议员曾质问他美军会不会将军舰开进中国那些人造岛礁的12海里以内，以显示不承认中国对这些人造岛礁拥有主权。当时理查森上将没有做出明确的回应。
我要先看看他们的哪些主权主张是合法的。那里的情况变化很快，主权归属存在争执，但是归根结底，我们需要去那里去了解事实，并表明我们会在那里活动，这样我们不会被挤出南中国海。
白宫和五角大楼称，依照国际法，中国对这些人造岛礁不拥有主权，但迄今为止没有明确表示海军舰船是否即将进入这些争议岛礁12海里以内。北京已经发出警告，称绝不允许任何国家侵犯中国在南沙群岛的领海和领空。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看看中日互动的消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见了在日本访问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安倍表示，希望在今年秋季的一系列国际会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面。下面是美国之音新闻。
日本共同社报道，安倍和杨洁篪同意早日启动中日海上联络机制。会见时，安倍就中方申报南京大屠杀档案登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遗产表示遗憾，希望中国不要过度聚焦不幸的历史。杨洁篪反驳称，二战相关事宜已有国际定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1月在北京会见安倍首相以来，中日关系有所解冻，但是最近中国提供的南京大屠杀档案被选入世界记忆名录，两国之间矛盾再起。中国说，日本军队在南京屠杀了30万人，但同盟国战后法庭说，日军屠杀了15万人。日本政府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立性以及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的准确性提出质疑。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星夏说，由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决定，日本可能会停止向该组织提供资金。中国随后谴责日本的威胁，令人震惊和不可接受。早些时候，杨洁篪与自民党总会长二阶俊博举行了会谈，双方都表示希望进一步改善关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韩国总统朴槿惠本周将访问华盛顿，跟奥巴马总统举行会谈。会谈内容涉及遏制朝鲜核威胁以及美国对目前韩日摩擦的关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朴槿惠上个月作为嘉宾受邀出席北京为庆祝二战结束周年庆典而举行的阅兵仪式引发关注，也有可能是会谈的话题。朴槿惠是美国盟友中唯一出席北京大阅兵的领导人。朴槿惠星期五跟奥巴马总统见面时，很有可能谈及他试图拉近首尔跟北京的关系，同时疏远平壤的做法是否行得通。
我跟政府官员交谈时，没有感觉到他们特别忧虑，我认为他们明白朴槿惠想要做什么。
朝鲜2013年进行第三次核试验之后，中国非常气愤，于是加入联合国对平壤的制裁。但是北京继续向朝鲜提供重要的经济援助。最近，中国还派遣一个高级代表团到平壤，此举被看作是支持金正恩的一种姿态。
从中国对解决朝鲜问题提供的帮助的实质内容来看，韩国的这个投注能否得到回报还有待观察。
如果平壤继续推迟进行导弹试射等挑衅活动，在下星期主办离散家庭团聚活动，要求首尔跟华盛顿略微保持距离，放松对朝鲜制裁的压力就会增加。还有的观点认为，韩国不想跟美国站在一起，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激进动作，也不想加入对中国侵犯人权的指责。跟韩国与中国友谊日益加深形成反差的是，首尔跟东京在慰安妇问题上的分歧。成千上万的慰安妇在二战期间被迫充当军妓，朴槿惠放弃了要求安倍晋三先就慰安妇道歉才同意跟他见面的要求。但是这个问题继续让华盛顿这两个最重要的亚洲盟友间的关系复杂化。美国之音记者帕登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几乎所有的前东欧共产党国家以及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同意组建一个国际机构调查和审判共产党的犯罪行为。发起倡议的爱沙尼亚表示，二战后的纽伦堡国际法庭曾审判过纳粹战犯，但迄今还没有任何国际机构对共产党的犯罪行为下结论。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爱沙尼亚司法部说，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已经同意准备加入爱沙尼亚的倡议，组建一个国际机构调查共产党的犯罪行为。几天前在卢森堡所举行的欧盟司法部长会议上，爱沙尼亚司法部部长林萨鲁会晤了这两个国家的司法部长。林萨鲁说，他向每一位欧盟成员国的司法部长介绍了这项倡议，希望在这个领域获得各个成员国的支持与合作。八月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举行的一个国际会议上，曾有共产党统治历史的东欧国家共同签署联合声明，决定组建类似纽伦堡国际法庭的机构，调查共产党的罪行，审判那些从事过反人类犯罪行为的人。会议还决定成立专家小组，具体落实和推动这项工作。这些国家包括了波罗的海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以及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还有乌克兰和格鲁吉亚。1939年的8月23日，苏联和德国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和斯大林瓜分东欧，许多东欧国家丧失了主权，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许多民众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芬兰也丧失了大片的国土。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东欧国家日益感到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在不断增大。爱沙尼亚司法部长林萨鲁说，对共产党的犯罪行为下结论，给出评价，可以保证和避免在未来以意识形态为动机重复类似的民族灭绝和犯罪行为。他说，所有共产党政权的受害者都应该有权返还自己的清白，恢复公正，这应该成为年轻一代欧洲人共同的任务和责任。乌克兰时事评论人士吉西利斯说， 审判共产党罪行不是新的倡议，他记得苏联解体之后就曾有人呼吁过，但当时共产党政权的批评者和持普通政见者掌握的资源有限，无法具体落实。推动有关倡议实施必须拥有政治意志和勇气，也必须获得包括民众在内的各方的支持。基谢利斯说，虽然千百万人曾遭受过苏共政权的迫害，但是作为苏联继承人的俄罗斯仍然会采取手段抵制有关的倡议。这项倡议再次被提出来，正面临新的国际环境，或许能够得到推动和落实。基谢列斯说，成立有关的国际法庭将审判谁、如何审判等等还需要具体讨论，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但对共产党的犯罪行为下结论必不可少。基西利斯说，不一定必须要具体审判哪一个人或是具体的共产党的领袖，也不应该审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审判的应该是共产主义在全球许多地区的实践和实施活动。共产主义在东欧、在中国、在古巴和柬埔寨等地区实施时确实祸害不浅。乌克兰民族记忆学院研究人员达里尼科夫说，乌克兰支持有关倡议是因为如果不弄清过去的历史的话，乌克兰的手脚将被捆住，无法前进融入欧洲文明。但审判共产党的国际法庭将如何运转，目前还没有详细的计划。达里尼科夫说，爱沙尼亚发起倡议之后，我想将会仿效纽伦堡国际法庭的做法，未来由各个国家派出代表成立有关的法庭，法庭的地点是在哪里还有待讨论。爱沙尼亚在2008年成立了一个调查共产党犯罪行为的基金会。爱沙尼亚司法部长林萨鲁说，在加入爱沙尼亚倡议的这些国家的范围内，调查共产党犯罪行为的工作不应该有时间的限制，各国也应该对共产党统治时期的受害者提供赔偿。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美国国内的政治消息。五位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星期二在拉斯维加斯举行首场辩论，围绕叙利亚能源政策以及枪支管制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交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辩论展现了角逐领先者希拉里·克林顿及其主要竞争对手佛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桑德斯之间意想不到的一致时刻。桑德斯的民调支持率一直在上升。问题围绕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个人电邮账户的持续性争议。对此桑德斯说，
请允许我讲点政治上不那么高明的话，不过我认为国务卿说的是对，美国民众已经厌恶并且厌倦那个该死电邮问题了。
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说，
我也这样看，我也这样看，
不要再谈电邮问题了，还是让我们谈谈美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吧。
不过对于美国应该如何应对俄罗斯干预叙利亚事务则出现尖锐分歧。克林顿说，
我认为美国应该向普京明确表示，普京进入叙利亚制造混乱，替阿萨德向有关人员提供武器是不能接受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总统候选人桑德斯说，
我将尽己所能确保美国不再重蹈伊拉克战争的覆辙，陷入新的泥潭，那是我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外交政策失误。
马里兰前州长马丁·奥马利的观点有所不同，他说，
我不会迅速动用军备，国务卿女士，我认为目前在叙利亚设置禁飞区实际上是一个错误。
前罗德岛州州长林肯·查菲说，克林顿在参议院投票支持伊拉克战争依然是一个问题。他说，
当时没有确凿证据表明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知道是因为我做了功课。
前维吉尼亚州参议员吉姆·韦伯提出了新的外交优先政策。他说，
我们目前面临最大的战略威胁是解决同中国的关系，这是我们国家战略的重点所在。
另外，在枪支管制问题上也存在严重分歧。 克林顿指责桑德斯保护枪支制造商，他说
桑德斯所做的是使美国唯一相关行业不受影响，他要让所有其他人负责，却不让枪支制造商负责。我们需要站出来说够了，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
总统候选人桑德斯说，
作为农村地区的参议员，我对克林顿国务卿要说的是，喊得再欢也解决不了我希望大家要干的事，这就是让那些不应有枪的人接触到枪支，结束我们看见的可怕暴力。
没有人提到副总统拜登，预计很快他将决定是否加入这场角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希拉里·克林顿是否能够在2016年总统大选创造历史，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呢？专家学者和普通的美国人都说，从历史发展来看，美国已经做好了选举第一位女总统的准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是的，我相信美国选举女总统的时机已经成熟。
我认为美国早就做好了选出第一位女总统的准备了。
我觉得美国人能够接受第一位女总统，条件是他们要有诚信，能够应对某些外国政府。
很多保守的州可能不太能接受，不过对整个国家来说，我认为时机已经成熟。
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说他们愿意看到女性成为美国总统。目前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民主党参选人当中居领先地位，是最受关注的参选人之一，而共和党参选人卡利·菲奥瑞娜经过前两次辩论声望大增，目前的支持率上升到第三位。这两位重要的女性参选人使得明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更加令人期待。德克萨斯农工大学教授、希拉里信念一书的作者瓦莱利·哈德逊教授认为，现在美国民众完全能够根据候选人的能力来做出正确的选择。
一个好的领导人应该是什么样的？智慧、勇气、品格，这些在男女之间并没有什么差别。
当今世界女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比比皆是，韩国的朴槿惠、德国的默克尔，而台湾明年也很有可能出现第一位女总统，而美国作为最强大的民主国家却从来没有过女总统。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利·纳尔说，这其中有历史原因。
美国历史上有很多污点，首先是奴隶制，其次就是我们知道1920年代才给予妇女投票权。
希拉里信念的作者哈德逊教授说，其中也有对女性的偏见。
一些残存的文化偏见认为男性才是统治者，女性不适合扮演决策的角色。
美国在1920年通过宪法第19修正案为妇女赢得投票权，到二战以后美国妇女的地位大大提高。在1950年代只有四分之一的女性出来工作，今天这个数字超过了四分之三。但是今天的美国仍然存在着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根据统计数字，同等的工作，女性的收入为男性收入的79%。此外，在美国，妇女生育保健、堕胎权等仍然备受争议。希拉里信念的另一位作者帕特里莎·雷德尔说，在妇女问题上，希拉里·克林顿必须保持微妙的平衡。
今天的美国社会在性别议题上两极分化。过去几年，美国在同性恋权利上发生了革命性改变，但妇女权利并不是如此。实际上，妇女权利或者说地位还出现制度性的后退，比如在生育权和堕胎问题上。
在这些妇女权利议题和社会问题上，希拉里·克林顿倾向于自由派。他在竞选中把推动妇女权利作为一个目标。
我终身都在为妇女权利斗争，因为我深信对妇女有利就对国家有利。
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者认为，如果他当选，将是妇女权利运动的胜利。民众蒂瓦尼说，
这涉及到妇女掌握权力，打破玻璃天花板，让妇女能够做她们任何想做的事，不管是当总统还是别的。
我希望她能赢，虽然在一些公关问题上要花些功夫，不过我觉得她能够得到提名。
但是在使用私人电邮处理公务等问题上，希拉里·克林顿的诚信备受质疑。
我认为卡利比希拉里更值得信赖。
2008年的共和党副总统提名人、前阿拉斯加州长萨拉·佩林说，他非常期待美国出现一位女总统。不过他强调，
不管是男是女，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宪法保守派。
目前的民调显示，如果希拉里·克林顿成为民主党提名人，他也具备与共和党提名人一争高低的实力。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纳尔教授说，人们对于第一位女总统的期待心理对处于领先地位的希拉里·克林顿有利。
就像2008年奥巴马当选时种族因素一样，我认为女性参选也一样。如果希拉里·克林顿成为候选人，性别因素对她有利而不是有害。
他说，在选情激烈的情况下，这部分迫切期待美国出现第一位女总统的选民，说不定能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时事经纬带您把目光转向中国。中国广东省阳春市的村民不满一家水泥厂私建垃圾焚烧厂污染环境，发起了抗议，近日持续发酵，又有大批的村民与上千警察发生激烈的冲突，一些车辆被烧毁，几十名村民受伤，许多人被抓捕。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据网上最新消息，广东省阳春市春湾镇自由管理区继10月9号和10号连续2天发生上千村民与警方大规模冲突之后，10月12至13日再有数千村民继续与前来镇压的上千警察发生多次冲突，许多摩托车、农用车被警察砸毁，而数辆警车和政府车辆也被村民毁坏。据悉，有数十位村民被打伤，许多村民遭到抓捕。网上消息称，全副武装的警察12日全面封锁了当地的交通，禁止村民进出，许多人被抓，村民被激怒，再次走上街头，数千人与警察在村子与海螺水泥厂一带发生多次激烈冲突，而自由村附近落单的人，特警见一个打一个。还有村民表示，持有阳春身份证的人不能返乡。一些冲突现场图片及视频显示，许多村民在街道、公路等地与警察对战，到处是碎石、被掀翻的警车、政府车和其他车辆，以及警察释放催泪弹后产生的浓烟，多名村民受伤，头破血流。为抗议春湾镇自由管理区的海螺水泥厂私建垃圾焚烧厂，附近村民10月3日发起示威，日夜将通往焚烧厂的公路阻断，期间有多名村民因此遭到抓捕。到9至10日，抗议行动升温，上千村民连续2天已与警察发生激烈冲突，双方多人受伤，多辆警车、轿车、货车被村民烧毁，11名村民被抓捕，当地政府随后出动上千警察进村镇压。阳春市政府除星期天在官方网站上通报称，阳春市10月10日果断处置一起非法滋事事件，少数不法分子以抗议阳春海螺水泥窑协同处理城镇生活垃圾项目建设为由进行滋事后，再没有提及村民与警方发生的最新冲突。记者从星期三下午到晚上多次拨打阳春市市委宣传部一位主管副部长的手机，电话一直是音乐，无人接听。星期一曾接受记者询问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春湾镇自由村附近的居民，星期三表示，他目前心有余悸，不敢再跟记者多说，担心自己电话被监听或被抓走，因为这几天政府严控消息，许多人被抓。
也不能讲得太多，也不行，因为
免得给一个罪名要抓进去，现在抓也很厉害。
是现在很敏感是吧？
对，很敏感，真的很敏感。反正我觉得你真的是有必要进来，真的是有必要进来，绝对是给你们有意想不到的那个新闻。
是不是政府也现在压得比较厉害啊？
嗯，对，随便抓一个罪名都要去坐牢，去坐要打要什么的，反正都很那个的，很恐怖的。
记者拨通另一位男村民的手机，但他听到记者两个字后立即挂断电话。记者在拨通后，这位男子声称自己不是那个地方的村民，什么都不知道。目前一些网友在网上呼吁春湾镇附近的一些城镇的村民和居民近日内能赶往春湾镇自由村声援，减轻自由村村民的内部压力，呼吁称如果自由村被彻底压制，事后来多少人都无济于事。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2015年度报告中批评中国人权和法治有令人担忧的恶化。而中国司法除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之外，还广泛存在着法院判决执行难的问题。司法执行作为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强制措施，是实现公平、正义、秩序等法律价值的手段，是实现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最后一道法律保障。生效判决执行难的问题已经上升到影响社会稳定的层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保定王范庄农民王文生向美国之音展示了一份盖有红色印章的判决书，上面写着这个项目是非法建筑。但记者看到所谓判决书对房地产开发商来说不至于一张废纸，塔吊在民房上凌空飞舞，各种建筑机械仍在运转。有法不依、执法不严、选择性执法是习近平誓言实现法治中国的拦路虎，如今又添了一个新的症状：生效判决执行难。最近，中国行为法学会和人民法治杂志社主办了一个生效判决执行难问题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法律界专家学者讨论了发生在厦门的一起判决遭到领导干部干预导致生效近十年但至今仍未得到执行的案例。厦门市民沈宋庆的案例曾被多家媒体曝光。1998年，沈宋庆向厦门汇成公司购买了一座大厦的商场，钱虽然交了，但得不到房地产和违约金，打赢了官司，但是十年来他向法院提交6份强制执行申请书，但生效的判决始终停留在纸上。全国各地都有类似案件的发生。江苏省沛县的建设局向社会集资兴建了行政办公楼，和沛县建设局的城建大厦遥相辉映的是沛县县委办公大楼。这个办公楼因超标为办公室配设有双人床的卧室而被中央电视台曝光。习近平和王岐山掀起反腐风暴后，沛县多座行政办公楼建好后无人敢住，成了烂尾工程，向社会集资的款项则久拖不还。2014年，徐州泉山法院作出判决，要求沛县建设局协助偿还民众的投资款。然而，判决协助执行通知书至今没有执行。
沛县建设局2011年10月盖办公楼，就要民200万元，至今不还。法院判决还款并查封了沛县建设局的账号，但至今执行不来。法院判决书连张废纸都不如，使我们全家生活陷入了困境。
作为一级地方政府的沛县建设局根本不把法律放在眼里。保定王范庄的居民王文生对美国之音记者说，国家法律是最后的底线，而他们在保定遇到的状况是各个单位踢皮球无人管。
这是法院，是可以说是这个国家法律的最后的底线啊，连法院都不管，你说我们上哪儿去吧？如果你要是告，他就给你踢皮球，就给你那什么，你找这儿指那儿这么指的呢。可是哪儿都不管。
这些案例引发了多起上访事件。厦门沈宋庆呢，曾经15次去北京上访，沛县的债权人也先后去上级法院以至北京的最高法院上访。不久前，习近平访问美国华盛顿期间，甚至发生中国访民拦截习近平和彭丽媛的车队，有访民钻到习近平防弹车的车底下的事件。据访民称，习近平的秘书后来收了访民的材料，目前尚不知道这个到达中共权力最高层的案例是否得到处理，地方贪腐官员是否得到惩处。中国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熊文昭认为，不执行生效判决就等于消解了司法解决争议纠纷的功能，就等于司法行政权可以藐视法院的判决。
中国的最高法院曾经将执行难概括为被执行人难找、执行财产难寻、协助执行难求、硬执行财产难动、特殊主体难碰这5种情形。生效判决执行难的现象不仅危及中国司法的公信力，还挑战了执政党和国家治理秩序和治理能力，并给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独立记者高瑜一审7年判决的上诉二审近日再次被延期3个月。高瑜身体不好，他在狱中获知二审再次延期后感到非常的气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高瑜辩护律师之一的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的尚宝军星期二上午前往看守所探望高瑜，通报二审第三次被延期。尚宝军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星期一下午接到法院电话通知，高瑜案二审被延期3个月，到明年1月12号，应该是得到最高人民法院批准。而当他向高瑜通报时，高瑜表示法院或看守所没有告诉他，并对再次延期感到愤怒。尚宝军说，
我问高瑜是不是得到了这个消息，高瑜说他没有，他听到这个消息也很吃惊，也很生气吧，或者说这样无限期的拖延是想他们想干什么，他也搞不清楚。
71岁高龄的高瑜一直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美尼尔综合症等多种疾病，在看守所内状况更加严重。尚宝军律师透露，高瑜近期曾突发心脏病，很严重，且发病的频率增加。他说，
最近一次突发心脏病呢是10月3号的凌晨4点钟左右，心痛的厉害嘛，然后就叫御医，服药也不太管用，所以就给他输液打点滴，经过7天的这个打点滴嘛，一直到10号没。但是很显然，这个心脏病的发病的频率现在越来越高了。
尚宝军律师表示，法院再次延期二审的理由是案情复杂重大，但律师认为高瑜案并不复杂，就是他有没有在2016年6、7月向海外提供一审认定的有关七不讲的中办文件。至于是否重大，那就要看当局的判断。但无论如何，应当从人道的角度，在迟迟做不出二审的情况下，允许他取保候审出来治病。他说，
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认为高瑜毕竟年老体弱了嘛，你如果出于各方面的考虑一时难以下结论的话，那你可以先让高瑜取保候审先治病吧，你可以延期，当然法律也没有规定最高院的延期次数限制，理论上说呢，他可以继续延下去，甚至更长时间。既然这样，不如先让高瑜出来治病，这是我们的最基本的要求。
尚宝军还表示，法律规定在法定审限内如果结不了案，就应该给被告人变更强制措施，但是辩护律师和法院对法定审限的理解不同。律师认为，法定的审限是不包括所谓延期的，否则只要最高法院批准，审限可以无限期的延长，被告可以无限期的被关押下去。他说，
我们的理解认为，二审的刑事案件法定审限就是2个月， 如果两个月不能够开庭作出判决的话呢，那应该都是超出审限的，那你应该变更强制措施，先让取保候审啊，或者监视居住啊这样的。至于说你延长，经过高院啊最高院批准延长多少，就算它没有限制，但应该也不属于法定审限的范围之内。但是法院他也认为说，只要经过了批准，他们都认为都在法律规定的审限之内。
曾三次入狱的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去年四月下旬被警方拘捕，当局指控他向境外网站泄露内容，包括要求高校教师不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等的七不讲的中共九号文件。高瑜否认指控，坚持无罪，但今年四月十七日一审被判刑七年。高瑜不服，向北京市高级法院提出上诉，应在两个月内审结的二审此前已经延期了两次。同时律师几次提出让患有多种严重疾病的高瑜取保候审的申请都被当局拒绝。高瑜的案件从开始就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包括美国和欧盟国家在内的政府和许多国际人权组织都先后多次发表声明，要求中国当局释放高瑜。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下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前夕，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演讲提到人权问题时，特意提到高瑜等人的名字，称美国将直言不讳地讨论人权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再来聚焦台湾，台湾总统选举当中，国民党换柱风波引发了广泛的关注。美国媒体说，国民党的内讧意味着北京通过国民党达到其政治目的的努力已经挫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13号发自台北的报道说，北京原本寄望通过传统上与他共享一中认同的国民党，台海两岸可以在经济往来进一步深化后更接近统一的目标。不过现在这个最有希望与中共达成政治协议的昔日宿敌国民党却在自我毁灭。报道说，国民党推出了一个亲北京的程度已经达到无法当选的候选人洪秀柱，这也让中共原先寄望可以在国民党执政下达成某种政治协议的策略失败。如今他已经没有太多选项，极有可能面对一个不认同一个中国的新政府。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学院教授卜道维说，
北京将面对许多困难的抉择，其中之一是延续原来的和平发展政策，另一个选择就是转向一个比较偏重军事的胁迫政策。
卜道维不久前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研讨会中，对于北京对民进党重返执政可能采取何种作为的问题表示，他不确定习近平会采取哪一种做法，但他认为无论如何，北京对民进党的政策必定会有所调整。
一方面，如果不认同九二共识，不接受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个习近平最坚持的核心条件，台湾的执政者就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北京对台湾的新政府必须和对马英九有不同做法，但是他们采取这种被视为是在惩罚台湾的作为到何种程度，可能会损及通过和平发展朝向未来两岸达到某种形式统合的目标。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上星期在中常会发表讲话指出，明年一月的总统和立委选举攸关国民党未来存亡发展，而洪秀柱关于两岸政策的发言与国民党长期主张有落差，同时也背离台湾主流民意。台湾舆论大多猜测朱立伦可能在周六的国民党全代会上被征召为总统参选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各位听众， 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玉华，我是齐永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和俄罗斯的国防部官员星期三就美俄两国人员在叙利亚执行飞行任务的安全程序问题继续以视频会议的方式进行磋商。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二说，讨论正在取得进展，预计双方很快达成协议，防止美俄飞机可能发生的空中灾难。俄罗斯国防部发表声明说，已经拟定了有关协议，并将草本送交了美国。卡特国防部长表示，美国轰炸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目标的使命不会改变。他敦促俄罗斯放弃失败的战略。以色列内阁授权警方封锁耶路撒冷爆发冲突的中心地区。近日，很多的袭击者都来自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居住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恐怖分子的永久居留权将被剥夺，并将没收袭击者的财产。美国国务卿克里说，他将前往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土地，争取平息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暴力冲突。在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进行过两场辩论之后，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星期二晚上在拉斯维加斯进行了第一场辩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中居于领先地位。在最近的民调当中，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率大约为 40%， 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桑德斯参议员的支持率为 25%。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希拉里·克林顿和桑德斯在这一次辩论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星期三说，由于阿富汗决策机构与执法部门加强了合作，阿富汗今年的鸦片产量下降了 48%。 这个办公室的地区代表阿维蒂斯安星期三在喀布尔公布了最新调查结果，说阿富汗今年的鸦片产量为3300吨，而去年为6400吨。巴基斯坦中部一位议员的办公室星期三发生炸弹爆炸袭击，至少炸死了7人，炸伤数人。爆炸发生在旁遮普省的当萨镇，被炸的是执政党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的议员阿姆贾德·科萨的办公室，他本人当时不在场。警方说，这可能是一次自杀炸弹袭击，调查仍在进行。目前还没有人出面承担责任，但是巴基斯坦塔利班近年来多次对政府官员进行炸弹袭击。澳大利亚总理斯恩布尔说，在追查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MH17 航班在乌克兰东部坠毁的责任方式，不会听任由俄罗斯的胁迫。坠毁客机遇难者中有澳大利亚、比利时、马来西亚和乌克兰等国的国民。遇难者中澳大利亚的人数第三多，飞机上一共有39名澳大利亚公民和永久居民。以荷兰为首的调查小组经过15个月调查判定，去年7月这架飞机被一枚从乌克兰政府军控制区发射的俄制山毛榉导弹弹片击中，但是没有指明谁发射的导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见了在日本访问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安倍表示希望在今年秋季的一系列国际会议中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面。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